我们在座的家人跟线上的家人们，大家好。今天呢，我在分享信息之前，我要先介绍我们的滋养姊妹，她要来做见证。好，那滋养姊妹呢，她是95年我在这里拓荒的时候她就来。好，从第一天拓荒她就来，那时候他整个人就是软，就是非常的软弱的一个姊妹，20多年的神经衰弱，20多年的失眠，然后这个家，他的家是这个，就是你们等一下听了就知道，所以你听了他的见证，神怎么样做？神可以做到多奇妙、多完全的工作，在一个真实的要他的人身上。好，那所以他的见证呢，每一部分都非常重要。好，那我就让他自己来做见证。好，那我相信对每一位，你在这个末世飘摇、末世大大震荡的环境里面，大家有每一方面的不容易，但是你从他的见证，你真的会发现都会带给你极大的盼望，而且有路可循。好，那我们现在把时间交给他，我们鼓掌欢迎他。
好，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刚刚江牧师已经帮我先说了哈，我20多年前刚来到这个教会，真的是一个重度病患哈。那么多年20几年严重的失眠、神经衰弱，而且心灵也非常的软弱残缺，因为我有一个风雨飘摇、随时有可能破碎的家哈。那我的先生是一个心地非常善良的人，但是因为从小的情绪伤害，所以个性比较独特，也容易暴怒哈。加上我们结婚没几个月，他就信了佛教，然后就一直想出家。那这么多年来，可以说一只脚已经踏在空门了哈。所以我很多年都不敢有小孩，结果后来无意中怀孕了，他仍然要出家。所以我曾经想把我的小孩拿掉，那多年的这种摧折扭曲呢，我的心里充满了惧怕和苦毒，对未来也觉得渺茫无定。以前的我常常想逃离这个虽然有但是却不想回的家，一直到江牧师，我听到他讲顺服神量给我的环境，我才真正的服了下来，不再用脚踢刺，总想逃离我的环境。那最初听到江牧师讲等候神，可是我一直不肯去操练，因为觉得自从有了小孩之后，我的时间就从来没有够用过。尤其是后来好不容易信了主，我非常渴慕，喜欢读属灵书籍，上神学课，那如果我在等候神，那我时间不是更不够用了吗？所以我觉得我的时间比我的金钱还宝贵，所以我不肯花时间在这上面操练。后来听江牧师讲了太多次等候神的重要，最后我终于决定坐下来了，开始操练。可是觉得好像有一股力量要把我从位置上拉起来，那我的脑子也像走马灯哈，平常想不起来的事情那时候都想起来了。那等候完了，不但没有什么甘甜的感觉，反而觉得非常的挫败和自卑，觉得自己很不成才，然后灵里又很迟钝，实在大概不是走这条路的材料，多少次就想放弃算了，反正也没什么人认识我，我就自己夹着尾巴离开好了。那可是因为环境实在很艰难，我也没有什么选择， 只好继续跟着教会挤着公车。但是我心想，我这辈子大概不会有什么等候神的结果了。但是没想到，就在这样熬着的心态底下，经过13个月的时间，有一次在很痛苦的心情下开车的时候，忽然觉得耶稣就在我旁边。我才想说，哦，原来这就叫神的同在。因为我以前一直问人家说，什么叫神的同在啊？神不是已经同在了吗？哈，原来在这13个月没有感觉的日子里，神在拔除我心里面的杂草，还有破除我里面的硬土，而且对付我那个焦躁急功近利的肉体。哈，而且不知不觉的，我发现我这20几年的神经衰弱失眠，就在还没有等候到什么结果的时候，居然被神医治了。我从来没想过我这辈子还可以好好睡觉，因为我的体质最像我妈，然后我妈一直到老都一直为失眠所苦，逐渐的那个灵力迟钝，头脑也混沌的我，虽然像瓜牛一样进步缓慢，但是我就不断的继续操练，从一个对神的同在模糊不清的状况，逐渐越来越能够感受得到。那以前讲到神的爱，我总要用力的在脑子中想到他以前为我做了些什么，给过我什么恩典，我才能感觉他的爱。那后来对神的爱也逐渐从头脑的认知渐渐成为可以真实的体验，明白什么叫做良人的爱，也品尝过在跟良人爱的相互凝视的里面，身体忽然得医治的经历。还有很多年前的一个夜里，我在后院等候神，因为很安静，所以我等了许久。我想是因为够深够久，所以后来就真的进入到一种良人跟心腹的灵里面的爱的甜蜜相交。自觉灵很不敏锐的我，这时候忽然有一种感觉，好像耶稣就走到我旁边。那小信的我就觉得说，怎么可能，耶稣怎么可能到我旁边呢？一定是我的心理作用。那时候夜已经很深，我也该回屋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动了一下我的手背，后来发现我那个已经痛了好几个月的手肘，怎么治都治不好，就在那时候居然不痛了。那我在想，一定又是心理作用，好，所以我也不敢跟人家讲，然后也不敢太用力。可是过了很多天，我发现我怎么用力，怎么搬重的东西都不痛了。我才发现那天耶稣真的走到我的身边了，可是呢，他知道我信不过，所以就用一个最明显的 sign 轻轻的触摸了我的手肘。我才明白，当我们在爱中更深的注视他的时候，真的是会把他吸引到身边来的。虽然我们不见得看得到他，因为灵跟灵是没有距离的，当耶稣一来的时候，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 Anything is possible， 对不对？小 Teresa 修女曾经说过，爱是最短的路程。那我发现，爱不但是最短的路程，也是最美的路程。沿着这条爱的隐秘的小路，可以走到耶稣心里那最美最 tender 最柔软的那个感情世界，而且可以越走越深，因为他的心好像测不透的一个深邃的湖水，等待着我们更深的去探索。那另外，我曾经在钱财上非常的没有安全感，因为这种有了今天就没有明天的日子，我怎么能不害怕不忧虑呢？我经历过很多次神在环境上的亲手介入管制， 也在经济上亲自供应，完全超乎我的所求所想。因为有时候我并没有求，也没有想，甚至不想要，包括我们现在住的这个房子，在我完全不想要的情况下，神却在我毫无准备、措手不及的之下，在两个月之内赐给了我。因为神知道不久这个房价要开始飞涨，我们再不买就买不起了，他看我还呆呆的在那里拿翘，所以神比我还急，迫不及待的就为我们选择了这个房子。连我先生都说这个房子好像一个礼物，我还没有告诉他这个礼物从谁而来，有一天我会说的。其实在那之前有三位先知就为我预言说神会给我一个房子，但我真的觉得我不需要也不想要。因为以前我们也有过房子，但是为了女儿要上大学就卖了，以后九年都一直租房子住。我觉得当无产阶级挺好的，不用扛着一个房子的重担哈。而且我一心指望着将来去住老人公寓，后来才知道我们不 qualify， 因为我们将会有那个社会安全的那种退休金，但是神早就知道。那其实我并不是一个很容易放下世界的人，但是多年来被环境剥夺到我差不多看万事几乎都如粪土了，所以对位置物质没有太多的需求，但是神却主动的供应，让我体会良人的细腻和恩慈，也让我彻底脱离对马门的这个被马门的捆绑，还有对钱财的这种担忧惧怕。我知道我是活在神超自然的供应里面的。那很多年来我家中有很多的搅扰和攻击，以前的我只会看着风浪尖叫害怕倒地不起，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征战。一直到听了姜牧师说的征战得胜之方，其实我发现征战最困难的不是对抗仇敌，而是把眼目从那些可怕的环境中转向耶稣，这才是最大的征战。记得很多年前对着在被痛苦压制的我，有位伯母劝我说你要转向神啊，我心里想我也想转啊，但是我里面实在没有力量抵挡仇敌的吼叫、环境的重压和我肉体的反应，我只能被压制的无奈和叹息，全家也被仇敌这样子欺压凌虐。但感谢神，借着操练等候神，在最不容易的时候，我的里面开始有力量把眼目从那些喧嚷的仇敌身上渐渐地转移到早已经在等待我、在看着我的耶稣身上。我发现只要我能够借着等候神，从前有红海后有追兵的可怕的环境中调转眼目，专注于耶稣，与他的眼目对焦，我发现这时候不仅仇敌追不上我了，而耶稣也一次一次的亲自为我出马赶散仇敌。因为他知道软弱的我不但没有马，往往我连头驴也没有，所以面对严峻的环境，我常常什么都不能做，唯一能做的就是来到神的面前跟主说，主啊，这一切都不重要，我只要你，我只要看你，我只要爱你，我只要恋慕你。主就让我渐渐的能有力量转眼不看虚假，而专注于他的真实。虽然我的眼睛仍然看得见风浪和仇敌，但是我已经学会一个秘诀，就是风浪越是翻腾，仇敌越是吼叫，我只要更深的进入主心的深处。什么时候当我的心跟主的心扣住了， 主爱的甘甜开始流到我心里的时候，我就知道没问题了，神已经得胜了。借着操练等候神，我被姜牧师的教导带入雅歌的真实里，我才发现原来在征战中是可以进入内室的，在风浪和仇敌是 push 我们更深进到王的内室的阶梯，在那里品尝他爱的美酒，在那里把爱情献给他。以前我的家可以用仇敌吼叫任意游行这几个字形容，常年不是像冷冻库就是像火药库。我先生的个性固然很独特，但是我自己也够瘦的。在来到协安堂之前，我虽然已经信主六年，也非常渴慕神，但是我的老我却非常的坚固，可以说撒旦放什么音乐我就跳什么舞，非常的有反应。那他看我这么入戏呢，就制造各样的剧情在我们的家中兴风作浪，所以很多年我的家就像一条小船，在多少次在这个风浪中几乎都要灭顶了。那因为我娘家的人性格比较温和，所以以前我一直觉得我自己个性蛮好，挺文明的，但是借着等候神和内在生活的操练还有环境的磨难，我里面的隐藏的老我，譬如脆弱但是又刚硬，自卑却又骄傲啊，批评论断啊，自以为意，急躁固执，爱里贫穷，缺乏忍耐，没有恩慈，心胸狭窄，很容易被激怒，这些等等哈，渐渐的被显明了。多少次在该死却不肯死，最后不得不死的挣扎里面，我那顽强的老我终于被神渐渐破碎了不少，让我在紧要的关头能够有力量愿意放下骄傲和苦毒，选择原谅和接纳。多少次在紧要关头可以生出像极死的力量，譬如十多年前有一次在极大的痛苦和伤害中，我试着要亲近神，但我只要一想到那些痛苦的画面和对我女儿心灵的伤害，我的心就想要放弃这个婚姻。但是当我选择等候神，心转向他的时候，就又有一点力量，但是很快的我的心又被拉扯到那些不堪的痛苦里，就又很急速的下沉。那就这样两三个钟头，我好像在天堂和地狱的门口摆荡了不知道多少回，最后终于神得胜了，让我有力量选择靠着他再走下去，维持继续维持这个家。虽然这么多年我们家已经经历过很多次几乎是生死之间的征战，也看见神一次一次的亲手介入拯救，但是最近的一次却是格外的惊险。我那在母腹中就受伤的女儿，从小在极不稳定的家中成长，常常像惊弓之鸟，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踩到地雷，所以个性非常强，但是却又脆弱敏感，情绪也比较不稳定。虽然自小他就愿意受洗，但是到了青少年以后就不太愿意去教会，对神若即若离，然后一心追求自己的理想，可以说已经被这个世界吞吃了。那一年多前，他因为个性上的愤世嫉俗，看不惯一些不合理的事情，而遭遇事业上的一个半跌，也因此陷入情绪的低谷。其实神知道，我也知道， 抗压力超低的他实在不适合走这一条压力超高的医疗之路。其实是神亲手把他从这条不适合的道路上硬是给抢救了出来，我为此非常的感谢神。那他也因此心转向了神，经历了重生。他多年在外，一本圣经也没带，那我曾经想要不要给他带一本，但后来想想带了也没用，反正也不会读。但是他那时候自己买了好几本，很认真的读，背经文，还叫我也背，然后也喜欢听讲道，非常渴慕认识神。那我为此非常的感恩，比他在外面有什么成就更令我欣慰。那虽然他因为这些挫折而转向了神，但是也因为这个职业生涯的打击而有很多情绪的起伏，因为多年努力的追求的目标遭到重创，他觉得前途无望，而几乎要放弃自己。那又因为属灵上才刚刚起步，还不成熟和稳定，他的灵又很开，所以有很多灵里的搅扰和仇敌的攻击。那在我陪伴他走过这一年多里面，我也经历了很多扑面而来的水火的试炼，让我略尝保罗说的遭遇苦难，被压太重，力不能胜，多少次几乎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但靠着等候神和内在生活的根基，多少次在几乎要绝望的时候，让我能用微弱的力量抬起头来，仰望耶稣，等候他，亲近他，对他说，主啊，急或不然，我仍然要爱你。结果出人意外的，就在最后最危险的一刻，神出手相救，打开了一条从来没有想，打开了一扇从来没有想过的门，做成了人看来不可能的事。事情是这样的，我那个以前常常用愤怒和控制让女儿受伤的先生呢，这次看到女儿的软弱无助，动了慈心，对她生出怜悯和疼惜。从来不喜欢出门的她，连着飞了三次，千里迢迢，忧心忡忡地去看女儿，还带了工作在那里做。有一天就在和她的同事讨论她做的晶片设计的画图细节的时候，女儿居然听到了，跑来问她说，我可不可以做这个工作。她很惊讶，因为她从来没有想到她会对这个有兴趣，而且这位同事平常不是帮她做，却正好就在那几天来帮她画图，就在那时候被女儿听到了。那我先生不敢相信，下一次去的时候还特别让女儿在电脑上试着画了一下那种电路图，结果那个平常喜欢玩拼图、喜欢画画、很有创意的女儿居然非常有兴趣，出乎我先生意料之外。而正好在这附近有一个他以前的同事开的这种训练学校，所以我那个本来独立惯了怕又失去自由不肯搬回来的女儿，居然就这样愿意回家了。那而且因为看到我这软弱的女儿实在没有能力还那30万的学生贷款，我那享受了2年退休生活的先生只好在1年前又东山再起，再去找了一个工作重回职场。那也因此正好有机会让女儿接触了这个高科技的领域。另外也经过因为这些震动，我开始可以对我先生讲到一些过往的属灵征战的真实和多少次耶稣拯救了我们的见证，他都听进去了，对他 焦虑的心带来安慰和盼望。这在以前是不可能的，他是不能听到任何有关神的事。我的圣经和属灵书籍都得藏起来，但这一次他经历了神的真实和拯救，我想他的心向神更靠近了一些。而我的女儿居然也敢公然的在他面前拿出圣经来读了。好，那因为女儿跟先生的个性太像了，我常常觉得他们两个都不用照镜子，只要互相看一眼就行了。好，而且还常常互相看不顺眼，所以他青少年的时候我才知道什么叫做腹背受敌，常常担心发生火爆冲突而出人命。那他大学偶尔回来的时候，我都要再送他回学校，等他上了飞机的时候，我那悬着的心才终于能放下来。所以这么多年，我虽然也很想让他回家，但是又怕他回来，所以从来不敢这样奢望，因为怕他青少年时期我的噩梦又要重演。那如今父亲的心转向了女儿，女儿的心也转向了父亲。神的手亲自把离家已经九年的女儿和她两只宝贝猫带了回来，加上她以前留下的一只，如今我们三个人三只猫在一个屋檐底下和睦同居，这是以前不敢想象的。那神把一位常常在怒气中控制他而让女儿惧怕受伤的严父改变成一位对他慈眉善目和颜悦色甚至近乎低声下气的慈父。神也把以前一个充满了眼泪和叹息的家转化成一个和乐而温馨的家。这个看来平凡的居家日子对我们却是得来不易的幸福。盘踞在我们家中很多年的坚固营垒终于像耶利哥城一样倒塌了。以前有一位朋友问我，如果没有神你们现在会是怎么样？我想如果不是神的恩典让我接触到内在生活的教导和等候神的操练，我想我早就在苦难中灭绝了，而我的家早就被仇敌被别人的性格和我自己的肉体拆毁了，我的女儿也不知道我现在变成什么样了。那很多年前一位不认识我的外教会的姐妹在为我祷告的时候说，因为很多不足为外人道也的苦楚反而让你培养出跟神的 intimacy， 跟神的亲密关系。感谢神，借着这条路，神不但让我存活到今天，而且让我得到了这上好的福分。我的好朋友李慧师母曾经对几位熟识我的姐妹说，我是特战旅的。我当时有点纳闷，想说神啊你有没有搞错啊，怎么拣选一个特别软弱的人加入特战旅啊，而且我当初不记得我曾经自愿报名入伍啊。后来我终于明白了，神是故意的，因为他这样可以得到更大的荣耀，不是吗？以前很多年我都在问神说，为什么神啊你为什么不能给我几天好日子过吗？你难道不知道我胸无大志就只图过点安舒的日子？但是神知道我这种性格，只要给我几天好日子过我就 relax 了，我的军装也脱下了，我的腰也粗了，所以他从来不回答我，就只用小火慢慢这样熬着，因为他知道如果不是经过这样长期的火炼我那个喜欢风花雪月的心早就不知道飘到哪里去了，我那高大的老我死不了，我那脆弱的不幸的焦虑惧怕的天性跟我良人不匹配的这些渣滓 没有办法被炼净，我家中那个盘根错节的阴类也没有办法被破除。后来我终于不再问为什么了。好，在火窑中，我虽然灰头土脸，有的时候也呲牙咧嘴，但是我发现神对我们比我们对自己更有耐心。多少次我都想放弃了，但是神拉着我的手说，孩子起来，我们再试一次。很多年来，我发现我自己好像一个第三者，在一旁观看神在一个最软弱的人身上的作为，常常不禁从心里赞叹说，主啊，你的智慧无法测度，你的作为奇妙可畏，我的良人啊，你的心思细腻温柔，你的爱情比酒更美，愿荣耀都归给他。
我今天早上醒来的时候，神忽然开启我，就是2020年，神要我开始举行内在生活响宴，这是他自己把题目给我的，不是我仰望。哦，主啊，以前的冬夏令会都是每次我仰望主啊，那夏令会完了我就仰望那冬令会题目是什么，这样。好，这一次我已经这个得癌症复发，然后又复发，我根本就没有想过要开什么特会的，但是是2020年，那时候当然是2017年我复发，然后2020年呢，神就是讲到要我举行内在生活响宴，而且用内在生活响宴，我就想说这个内在生活的信息，这些录音带已经都放在这个网路免费，大家都可以免费听了，我在举行内在生活响宴，谁会要参加呀？好，那而且我那么多年，已经从2011年得癌症，就我没有再举行什么特会，我觉得可能人家已经不认识我了，哦，那还举行什么特会？好，然后又在疫情期间，但是后来再仰望神还是要有，哦，就顺服了。我也不知道在疫情期间在这个关锁的时候怎么举行特会啊，哦，那可是借着这样一个顺服神开始举行特会，我们那时候2020年举行的特会是下面没有观众的，哦，就是对着摄影机，哦，这样子。那可是呢，神一样可以做工，所以那一次的特会结束了，我们神就开出我们开始服侍整个七山的四座山，教育山头、宗教山头，啊，这个婚姻家庭山头，宗教山头，啊，职场山头。好，这样那就四个山头，整个教会开始踏上服侍这四个山头的这个开始这样的服侍。好，那两方都得益处，这个山头的踏上去，神开始让我们变成服侍全球的华人。好，那都是神自己开始做的，那都是我们头脑没办法想到，只是因为 顺服他，顺服他。好，那今天早上呢，神开启我，就是让我忽然间明白为什么叫做内在生活响应。以前我没得癌症的时候，你看我那么多的特会，那么多的特会，没有一次我们冬令会夏令会从来没有用内在生活这四个字，是吧？好，我们的更美的约啊，立约的神啊，活在神的约中啊，等等的，我们各样的题目，每个题目也都是仰望神，神给的。但这一次是神指定的题目是内在生活响应。今天早上我这样神开启我，我就忽然间明白了为什么这一次的特会，这一次的特会那么重要。因为神感动我要访问这五位都是在我们教会，都是已经操练内在生活20年以上的。好，那这个操练内在生活20年以上，神就是开启我，这个就是什么呢？这就是为什么是响应，神怎么样在他们身上切啊、割啊、煮啊，煮出一道一道的菜来，所以叫响应。而今年就是一个内在生活的响应，20年以上的，哇，你知道那个酿酒啊，不是越久越久越纯吗？今年这个特会的每一道菜都很纯的，很浓的，是神自己亲自制作成的每一道菜，请大家好好的品尝，好好的享受。你会发现每一道菜都那么精美，因为是神亲自制作，亲自制作。那我们刚刚听到滋养姊妹，我还记得她刚来的时候，不止刚来啦，差不多很多年，刚开始早期很多年，她几乎讲话就这样，这样，那常常都头歪歪的这样，然后很慢很慢，讲得非常慢非常慢。后来我才知道，原来她神经衰弱，而且失眠。已经20多年，那么多年，这样。那然后呢，你会发现他的经历几乎是那些早期的经历，几乎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的经历。就是他听到等候神，他就根本不想操练，就不想操。我们当中也很多是这样，对不对啊？而且开始操练呢，就天马行空哦，那个头脑好像环游世界一样，是。然后以前想不起来的都想起来了。那而且去昨天我们听到翠莹姊妹，她是多久？7-8个月等候神都没有感觉。今天我们听到滋养姊妹13个月都没有感觉，为什么这道菜会那么纯啊？一 cook 了很久嘛，是不是？煮熬炖了很久，你知道吗？7-8个月没感觉，你还撑得下去吗？13个月你还要继续等候神吗？但是他们都发现，在他没有什么感觉的时候，神已经医治了他一些病，对不对？所以7-8个月没感觉的时候，神已经使他的那个从小常年来的孤独感，很孤单很孤独感都没了。 对， 不对，还医治了什么我不记得了。好，那滋养刚刚讲13个月没感觉，但他在极痛苦的时候，那一天极痛苦的时候，在开车忽然间 感觉到耶稣就在他旁边。好，那他们的这13个月里面很多次都想放弃，就像他的婚姻很想放弃，他一直想逃离开这个家。这个家是有今天，就不知道有明天，因为先生一去出家了，只有先生一个人赚钱了。那他就在家照顾孩子，那先生一没去上班，家里经济就马上有问题了，马上有问题了，这样。好，那所以呢，他就然后又经常的这个暴怒，好，然后每天经常动不动就说我要出家，所以你这个给太太的压力太大了，威胁太大了。所以他会那么说受不了这样。可是神在内在生活里面有讲到顺服，讲到每一个环境，那个是什么，在罗马书那里那一节圣经对我说对我有极大的帮助，所以介绍给大家，就是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好，因为神预先所招来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预先定下他们要效法神的这个，要做成神的模样在他们的身上，然后所招来的人就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所以每一个人，我昨天为什么讲到说你一信主的那一天，神就是要开始改变你，为什么他要使我们这个奔向死亡的亚当的后代，奔向死亡的吃了分别善恶树的必死的路，一直在奔向死亡的，神要我们怎么样，神要我们变为有神的荣耀，他要制作他的荣耀在我们身上，不但是不要死，是永活永生，而且得着他的荣耀。多大的一个救恩啊，多大的一个救恩。好，那神要坐在我们身上，所以他一定要彻底的改变我们这个人。但有多少基督徒懂得呢？他信主，我们大部分是哦信主哦就开始就是看能够来教会得到什么好处，更多人请我吃饭，更多人得到更多人关心我，为我祷告，爱我，啊，就是这样子。那对神也是希望他是做超人 Superman， 好，我一叫了他就来解决我的困难，解决我各方面的问题，是不是我们希望的就这样。但我们不知道这位神，你一信主，他就要把你带到他的国度，搬家搬到爱的国度。而这个国度在哪里？在你的里面，他借着住在你里面就开始要改变你。那他第一件事是什么？他吸引你常常来注视他，爱他，亲近他。可是那个对我们就是很大的改变，因为我们习惯是注视外面的，我们整个都注视外面，但神却要我们回到里面去注视里面。这个对我们的肉体是不是个死？是个死。这个就昨天讲的那个外面的那个假人啊，那个硬壳啊，你每次让他死，他就不会那么多赘肉了，他就越来越融化掉了，然后你的真人才会一直有力量起来，可以走出来。所以你看看滋养，我们昨天看翠云，他的身上本来是一个什么，他假人，就是他充满了一大堆的错误的思想，一大堆的错误的思想。那滋养就是什么啊？就是天生的祖传的，就是失眠神经衰弱，对不对？然后所以然后再加上环境又一直压他，那没有盼望的环境，每天活在这样没盼望当中，所以那种软弱，那种痛苦，一直想逃离，好，所以他每样都不存盼望，跟昨天正一样，就觉得 最终没有什么结果的。可是没想到神他就是借着一个听话，说顺服神所量给你的环境。每一个人你一定第一件事你过内，所以我说一个人有没有过内在生活，我就是看两件事，顺服有没有成为他的肌肉。每一次的顺服会让你的肌肉长成，你知道我们现在都要锻炼肌肉对不对，要不然会肌少症啊。肌肉的锻炼就是什么，要举重啊，要重力的训练啊。那个重力训练谁喜欢嘛？没有人喜欢嘛，因为是个压力。这就是在讲到说，我们这个人也是，我们需要有压力，压力会帮助我们去怎么讲？这个趋向死亡的这个硬壳会一直的受压，然后让我们往里面去。没有压力我们就一直都习惯就是在这个看着外面的一切环境，随着撒旦所给你安排的计划剧本在那起舞，对不对？然后你随着这起舞，他觉得你很好欺负，他就更多的剧本要你演，知道吧？所以我才说那征战呢，太多人不懂征战了，好多人就任凭仇敌欺压，就这样，仇敌越看这个人很好欺负，一跟你惊吓一下你就忧虑，你就惧怕，然后你就隔离 不来教会了。你就要跟他讲谁怕谁，我就是要去教会。所以我们从以前我年轻的时候，我们的牧师，我的牧师龙教师就训练我们，生病更要来教会，因为救恩要临到你的身上。所以我们就是这样，每次生病什么就是去教会。所以莉莉来到这个地方，忧郁症又厌食症，那时候马蒂娜，她是马蒂娜的房客。马蒂娜牧师就跟他讲，马蒂娜那时候不是牧师，他就是跟他讲，莉莉你爬都要爬到教会去。所以他忧郁症啊，又厌食症，他根本不想去教会，他真的就去了，然后又顺服着教导，起来赞美，一起来赞美，圣灵就大大浇灌下来，然后就开始会懂得征战，懂得亲近神。所以这个内在生活，你越多年的亲近神，等候神，亲近神，那是个真功夫，那是个真功夫。好，那我们会很羡慕他，对不对？我们看一下诗篇一百，我们先看诗篇62篇第一节。
唯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
好，谢谢。神说啊，这里说大卫说，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神。无声啊，安静中专专的等候他，你就会经历到救恩是从他而来。我的盼望，我的拯救都是从他而来。你没有去等候神，你不会经历到那个从他而来的救恩是何等的大，何等真实。那我自己在这一次的癌症末期，又咳嗽咳了一年半，我持续的相信，持续的感谢他。有时候你是咳得没力量了，没力气，但是 我就是一直继续的相信他。所以就在这样的日子里面，我说神恢复了我那个撒娇的本能了。我发现神是这么温柔，神是这么的疼我爱我，他对我照顾的无微不至，疼惜保爱，他对他的每一个心腹都是如此的。所以我才会在这样的情况里面，我好像一个正常人一样继续聚会，继续开会，继续讲道。所以很多人都以为说我好了好了没事了，那可是我的救恩真的从他而来，真的从他而来。我在这样的光景里面，我真的体会到万千恩宠，万千宠爱集在我一身。我说你们也都是，就是你要从亲近他里面，你会去体会他的万千恩宠。那你会看见神训练他的心腹，就是你看他13个月没感觉哦，然后呢在开车，而且是那天很不是说哦心情很好啊，环境很好，不是，是又极大的痛苦的时候，神才开始给他有感觉。你知道吗？神对一个刚信主的或者慕道友，几乎他有病哦，你一教他祷告或者为他祷告很快就好了。可是你信主久了，他常常一直要培育的就是什么？你的信心。神什么都会做，但是他一直在寻找有信德的人。你有信德吗？有，你就继续的等候他，亲近他。真的，你没有感觉你继续，但是你没有感觉的时候，他说什么？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所以我已经讲了，不在乎你有没有感觉，你没有感觉，他其实已经一直在做，坐在你身上。我们很多真实，所以我说等候神是一个真功夫。如果你常常活在感觉的里面，啊、哦，我就喜欢来到教会，哦，很有神同在的感觉，哦，圣灵这样浇灌，好，那当神要让你没有感觉的时候，你怎么样？一次可以忍受，5次我就再不去了，是不是？神说，那你的信心在哪里？难道我说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我在说谎吗？我在说谎吗？不是，我说的真的。那你是相信我的话，还相信你的感觉？亲爱的家人，这次的特会为什么那么重要？因为你接下来环境，你的整个的环境，你的个人，你的家，你的职场，你的工作，你的整个的国家环境都会有极大的震动。所以感觉是很不好的，感觉是很吓人的，看的环境也是很吓人。我看见他们科技一直发明出来的很新的东西，然后用歪理要来让人整个被迷惑到什么样的地步。所以如果你对于神自己，对于神的话，对于神做事的法则你不够清楚的话，你真的在末世会一大堆人都迷惑得一塌糊涂，知道吗？ 他用机器人，然后一个老人在这操作，然后那个机器人就是我的替身在外面。哦，这么长得这么帅，这么酷，然后他可以在外面为我做事，然后帮我去经营，去赚钱，所以他就是我的替身，所以我的生命就可以借着他继续的活下去。是不是很可怕啊？但是神要得着一些真实信德，有信德以至于知道神的国在我里面，这位王在我里面，他带我进入内室，整个的雅歌，整个的信仰的最核心最中间的那一卷一直要介绍我们，就是要进入内室，进入内室。然后他进入内室以后，我们来看第四章，雅歌第四章，好，第四章的第八节，
我的心腹，求你与我一同离开黎巴嫩，与我一同离开黎巴嫩，从亚玛拿顶，从士尼尔与黑门顶，从有狮子的洞，从有豹子的山往下观看。
好，那这位心腹神跟他讲什么？他说，我的心腹，求你与我一同的离开黎巴嫩，好，然后呢，从亚玛拿顶，从士尼尔与黑门顶。那这个士尼尔黑门顶，好，这个亚玛拿顶，士尼尔黑门顶，这个就是在黎巴嫩山区的两个高峰，两处的高峰，好，那就是代表我们要跟神在天上跟主一同坐，同坐在那同坐的地方，好，也就是说他们这两个地方，其实那个士尼尔黑门顶其实是一山，同一座山，只是用两个名字，其实是在讲同一座山。好，所以从亚玛拿顶，好，然后呢，跟这个士尼尔这个两处高峰呢，好，就是我们预表我们在天上跟主同坐。好，因为这个地方。这个是位在约旦河东，然后呢，它土地非常的肥沃，物产呢非常的丰富，这两个地方是制高点，它可以鸟瞰约旦河西那一片神应许之地。那但是以色列人登上这个高峰的先决条件呢，就是他需要先打败两个王，就是两个亚摩利王，就是巴山王二跟西斯本王西宏，西斯本王西宏。但打败这两个王呢，就是预表要胜过我们的肉体，就是说你能够登上这个山，是你要胜过这个我们的肉体。好，那神耶稣，神就是告诉这个心腹说，你来跟我从这个地方往下观看，好，从这个地方往下观看，好，那他说，从有狮子的洞，有豹子的山往下看，观看，好，就是这个，在彼得书信那里讲到说什么，撒旦如同什么？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所以这个狮子的洞，豹子的山，这个很多的狮跟豹集合的这一个地方，好，这个地方就是在讲到什么？讲到这些空中的邪灵，好，也就是以弗所书第六章讲的那些在上执政掌权者，好，那这些呢，空中执政掌权者， 这些呢是仇敌一直遍地游行，一直在寻找可吞吃的，可吞吃的。那神在呼召心腹，说心腹你来，你跟我一同从这个高处，这个属天的高处，你要从属天的高处往下去观看所发生的这一切事情。好，所发生的这一切事，也就是说你需要从这个，就借着等候神，你进到跟他一起执掌王权，借着等候神，你进入他的同在里面，你开始有他的眼光来看所发生的这件事那件事，而不是用属地的眼光，在这个撒旦所辖制的这个地面上的这一些，你从这个地方去看，你就觉得你的家没盼望，你的另一半没指望，你的孩子很头大，你会觉得这样。但其实神说我会做，我会做，但是他要先做什么？要先让你一点一滴的致死你的肉体，致死我们的肉体，就是要先致死那个亚摩利王，西实本王西宏，好，还有呢，还有这个巴山王二，好，这就是两个亚摩利王，他要我们先致死我们的这个肉体，致死肉体容不容易？不容易啊！从每天早上的起床，致死那个喜欢睡懒觉的肉体。从每天的起来要灵修晨更等候神，这个都是你要养成你的一些习惯，然后你的那个肉体的习惯的懒洋洋，习惯的这个享乐的方法，习惯的去体贴肉体，你就会越来越脱落。我们有一位妈妈，这个明天他会做见证，你会发现八十几岁了，八十五岁了，我就看见前几天这个拉伤膝盖这个地方，髋关节这个地方这样拉伤，那个有多痛啊，然后头又昏，他就说不能一直体贴肉体，我还是要去聚会，就这样到八十五岁。我们多么容易会体贴我们的肉体，是不是？啊！但他就是一直这样，为什么？因为他也已经二十几年的过内在生活，所以已经习惯致死这个肉体，所以他可以活八十五岁，可以活得这么得胜，这么荣耀。你羡慕羡慕？你好好的来听他们的见证。而且你要照着去做，那你看哈，所以神他带领我们的这一条属天的道路，一定要先把我们带入内室，享受他的爱，享受他的爱，然后呢，一点一滴的借着顺服他，很想放弃的，就开始再坚持。很想放弃的又开始再坚持，你就发现你里面的真我一直产生的是一个有力量跟神的旨意可以绑在一起的真我就产生了。我现在有的时候回头看，我真的不认得我自己，是吧？所以如果你跟你的天然人都还一直都那么像，那你真的要跟神讲，神啊，怜悯我，怜悯我，我真的要让这个老肉体要让它死掉，我要体贴你。所以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生命跟平安。那这个要趁你现在今天就开始，我相信有些人已经开始很多年了，所以他很自由，他真的自由，他不是被那个肉体所管理所控制，他是里面这位平安王在他里面管理控制。所以啊， 你知道这个神说叫他来从有这个狮子的洞，有豹子的山，好，来往下观看，就是叫他说来，你要进入一个属灵的征战，跟我一起从天上往下看，然后进入属灵的征战。你们知道滋养姊妹，他在，你看他本来是这样软软弱弱的哈，这样子讲话都是这样，好慢好慢这样，然后一点一滴的得医治，然后神一直要他不体贴肉体，然后里面一直刚强起来，要放弃的不放弃，开始不放弃这样，然后渐渐呢，他几年前就跟我讲，他说江姐，我现在很有负担，为国度祷告，好，为国度祷告。我说好，他真的是一个心腹代祷者。好，但你知道，他现在是连在这个环境啊，不是现在了，现在已经好了，整个家那么奇妙的翻转。前几年，他在极大的痛苦中，他整个心还是。以国度整个神的国还有整个世界的局势，好，神所挂念的耶稣心中的负担都会流到他的身上，所以这个都成为他一直迫切要祷告。所以自己环境不容易，很集中极大的痛苦，但是他说哦，他心里面所负担的更大的是耶稣心中所负担的。哇，这就是心腹代祷者。也就是说，神，我们一信主，神其实一直吸引我们，一直爱我们，疼我们，制作我们，他就一直要我们认识，体贴，还有享受他对我们的爱。然后我们就越来越知道我是谁，我是有君尊的祭司，我是极圣洁美丽的心腹，我是神尊贵的儿子。所以你一知道这个了，你就不一样了。就像 Chris， 他是被耶稣爱到了。被耶稣爱到了，他变成生日不是人家来希望别人为我庆生，他是生日人家帮他庆生，不用不用，我来请你们吃饭，你知道吗？他等于不是等着人家来爱他，人家来疼他，人家来尊荣他，人家来对他好，他不是，他是一直想要给。这就是神说的，说如果你要更多得到我的同在，你的心门要一直打开打开，而不是往里面一直关锁，往里面一直锁，就这个人伤了我，冒犯了我，我就把心门对他关起来，那个人又好像他比较被人家这个欣赏疼爱高举，哦，我里面就不舒服，我的心门又对这一个人关起来，是不是？我们就越来越关。但是神说你要得到我的同在，就是我的国度要在你里面一直的越来越成型在你的身上，你的心要一直打开，就更多的看，你不再是大儿子，你总是一直看到阿爸父，这个父亲对小儿子的爱，父亲渴望看到这个可怜的孩子要去抱他，父亲的爱，还有这么多人需要天父的爱，所以你的眼光就不一样，不再是我的需要我，而是这阿爸父的需要，阿爸父的心看着这些可怜人，那个可怜人，还有这些可怜人那么需要阿爸父的爱，你的心就一直在讲，哇，这些全世界的这样的心腹如果一心起来，真的我们可以改变全球，改变这个这么冷酷的全球，对不对？这么残酷， 鸡飞城市的整个的环境。神就是要这样，所以愿你的国降临。他一直教导我们祷告，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就是要先行在我的身上如同行在天上。那这就是神要做。那你看看，你有没有想到滋养姊妹本来是一个自身难保的，只求可以存活的一个人，现在居然是以神的国为念，以世界整个世界神要怎么来做，这个成为他的心理的负担，多大的改变啊！是自身都难保，现在变成整个的国，全球都是他祷告要治理的范围。这样的心腹带导者就大有全能，否则一大堆都像小鸡这样子的祷告，祷告不出什么全能，头都是低低的，哦，只是一直要找米可以吃。神要得到这样的心腹带导者，这是以基督的心为心，不是我的家，我的孩子还没改变啊，我的先生让我多痛苦啊。当他这样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位新郎多么的疼惜保爱他啊。他没有想到要房子，神就自己给他个房子，买了那个房子以后，现在已经涨了加倍了，涨成双倍以上。你们觉得神对心腹是这么样疼惜保爱？还有谁能改变这样的先生呢？神就让他的女儿遭遇这样的事情，然后遭遇这样的事，先生心就柔软了，然后去陪女儿，把工作都带到外州去陪她，这样。然后怎么会那么奇妙？一位就是那几天来帮他先生弄那个城市的，弄那个图案的，那个人平常不是帮他先生的，就这样他们在谈话里面女儿听到了。就是那么几天，那个一个男的正好是帮他先生做那个图案设计还图案什么的，然后他女儿没想到对这个有兴趣，然后呢现在最终的结局就是女儿搬回家。哇，这个整个惊涛骇浪，动不动就惊涛，因为我们了解他这二十几年来的不容易，真的很不容易。但是神可以让这个他就这样搬回来，然后三个人可以变得温馨相爱。哇，以前是眼泪争吵怒吼，可现在可以变成温馨甜蜜相爱。谁能做这样的事呢？啊，我们的神，唯有我们这位新郎，而且是他主动做，他可以设计的这么好。所以我们的救恩，我们的拯救都在乎他，都在乎他。我们再看在那个诗篇126篇第一节，
当耶和华将那些被掳的带回锡安的时候，我们好像做梦的人。
是，我们好像做梦的人，因为觉得说，怎么可能这么好的事临到我？我怎么可能？我已经被掳了，我现在可以这样归回？我们现在是，我们不管多软弱，这个假人多么的沉重肥大还有刚硬，但神说我会使他打破，然后你一个美丽的真我会出来，我要为你戴上华冠，披上新娘礼服，这才是我创造你，我创造你的心意就是要来成为我的 儿子耶稣的心腹，是这么美丽的。那还有刚刚雅各第四章那里，你会看见这个心腹，心腹好，我们现在看第七节，雅各第四章第七节，他说什么？
我的佳偶，你全然美丽，毫无瑕疵。
然后第九节，
我妹子，我心腹，你夺了我的心，你用眼一看，用你向上的一条金链夺了我的心。
你看他先说我的佳偶，你全然美丽，毫无瑕疵。好，他就是一直用爱然后来爱他，他也一直制作他，训练他，他也呼召他。你看在第二章那里，第二章两次都讲到，一个是第九节，是不是第九节还是十三节，都说我的起来，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是第八节，
第十节
对，
我良人对我说，我的佳偶，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
好，还有十三节，
无花果树的果子渐渐成熟，葡萄树开花放香，我的佳偶，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
好，谢谢。好，其实在第二章那个时候，神就一直呼唤他，我的美人啊，起来与我同去。他就是希望这个心腹可以跟他一同开始进入属灵的征战，一起跟他越提升到属灵的高度，开始有属灵的从上往下看的那个眼光，这样。那但是他那时候还是一直在看着自己，看着环境，好，然后就是不想去，不想去。神就耐心的等，神真的对他的心腹很有耐心。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因为主快要回来，主快要回来，所以他希望说：“美人呐、啊，我的美人，我的佳偶，快点呐、啊，你不要再拖延了，快点与我同去。”那快点与我同去，多少人被那个吼叫的狮子一直在践踏，一直在吞吃啊，他一直在寻找可吞吃的，你们的孩子也一直在被吞吃啊，他说起来与我同去来征战。所以你看这个我们的滋养姊妹，他就这样子，虽然自己的家还在不容易当中，他就已经一直在为神的国度征战，一直在为神的心所纪念的一些事情，他所挂心的一些事，一直来征战，一直来祷告。结果呢，神就来坐在他的家中，就在今年忽然间翻转，整个可以那么奇妙的，哇，一个家可以建立起来，太奇妙的改变，真的没人能够做，神可以做这么好。所以亲爱的家人，把握趁着还有今日，你一定要说，主，原来你拯救我，你为我死，最重要的是我跟你的关系，最重要的是就是你要得着我的心，专一的心，全心来爱你，来注视你。你说哎呀，我可以多去服侍嘛，多去什么，神说不，你先回到里面，先让我抱抱你，爱你。你说哎呀，已经这样够了，神说不够不够。就像滋阳说的，他只要这个稍微环境一好一点呢，哎，现在风比较风平浪静一下，他就会开始什么啊？开始就没有办法那样子的一直来连于神了。这就是我们的肉体的软弱。但是他说你要胜过这个肉体，然后继续来亲近他， 竭力的这样来敬拜，我告诉你，你真的是什么好处都不缺。你现在被 lay off 了吗？没工作吗？你现在家里正面对很大的问题吗？你现在 要拼命的去服侍，来做很多的什么事吗？神说，你要先进入内室，让我更多的爱你，让你的眼目真的可以成为鸽子眼，这样专一注视我。神说，很多我都会做，我都会做。那所以大家把握这样的时间，把握这样的机会，主，我真的要把你摆在第一。好，我的眼目，我的心都要专专归你。好，我们一起来唱什么歌？好，燃烧心腹。我们起立，一起来唱燃烧心腹。主啊，你这位新郎，把你那个祭邪的爱火烧进我的里面，让我知道，我明白你恋慕我是恋慕到什么样的地步，好叫我可以回应你的爱。你要回应神说，主啊，我要做你的心腹。你可以来前面，你说我的心不要再飘摇在好多这个也重要那个也这样重要，我要解决这个问题那个问题那个人的需要，主你最重要，我需要这样的紧紧的跟你连在一起，你就会做一切。这是我这些日子这一年来我深深经历。好，你可以来说，主，我的心要单单归给你。
握住你的手，是我将生命倾注于你，这是用我的血与你所立的心愿，作为你生命的赎价。爱的火河流进我心，焚烧之灵将我污秽除尽，释迦使我们深深连接一起，你的爱情彼此更坚强。让我紧握住你的手，是我将生命倾注于你，这是用我的血与你所立的心愿，作为你生命的赎价。爱的火河流进我心，焚烧之灵将我污秽除尽，释迦使我们深深连接一起，你的爱情彼此更坚强。爱火燃烧，燃烧在我血里，是我为你奋斗征战到底。爱火燃烧，爱火燃烧，将你我与
主呼求，给你加把力量，给你坚持下去的力量，把一个勇敢踏出去的力量，起来与他一同同去。他知道的比我们更完整，他知道全貌，他用他的生命来跟我们担保，能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生命交给他，我们可以把我们自己交托给他。
主啊，向我们邀约，向我们邀约，我的美人，我的骄傲，起来与我同行。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主，我愿意起来与你同行。
是的，一次接着一次，医生的报告，主啊，主，是的，不会打败我们对你的信任，不会打败我们对你的跟随，不会打败我们对你的认定。主，你怎么说我们就怎么跟随。主，谢谢你，我相信，我100%的相信，我愿意付上我的生命来跟随你。耶稣，谢谢你，谢谢你拣选我们，谢谢你拣选我这个软弱不配的人。姐妹，我们起来扬声赞美，我们扬声赞美。一定他在旷野中开道路，在沙漠中开江河，我们是可以的，我们是可以的，我们是照着他的形象，有他的样式，我们可以的，我们是可以被改变的，我们是可以被转化的，我们生命是可以被蜕变的。不要相信仇敌的谎言，不要相信这些错误的思想模式，起来征战，不要放弃，不要放弃，不要放弃，不要放弃，起来，起来，是喇叭三天的，对，是个喇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是个喇叭叭叭叭叭叭叭叭，
不放弃的祷告，不放弃的祷告。
主啊，让我过去所失望的，我不愿意再祷告的，我认为没有望的，我今天要重新的再拿起来。纵然没有感觉，主啊，我仍然要坚持在你的面前。我为我的家庭要继续祷告，主啊，我为我的需要来祷告，以至于我能够成熟，我起来能够为你的国度来祷告。主啊，吸引我前行，叫我的眼目能够转向，叫我的眼目能够改变，从环境一直转向到你的身上。主啊，我的眼目不再看着环境，我的眼目不再看着问题。主啊，爱你的心目，我现在要来观看你，我的眼目要来观看你，把我带到那黑门顶，把我带到那示马尔顶，叫我的眼睛从狮子洞，从豹子山，我可以向下观看。主，转变我的眼目，转变我的眼目，叫我不要放弃，叫我不要埋怨，叫我不要失望，叫这个失望我能够重新的改变。主，我重新提起盼望，
为我们换血，耶稣为我们换血，你的宝血流到我们的血液里面，为我们大换血。耶稣，你对爱的坚定，你的爱彼此更坚强的爱，哦，主啊，在你的血液里面，哦，主啊，为我们换血，你的宝血现在就流到我们的血液里面，哦，主，谢谢你，我们身上流着你的血液，改变我们，改变我们的，改变我们原来的性格，改变我们的选择。主，谢谢你，哦，主啊，我跟你连接，完全成为一，生死不渝。主，谢谢你，你的血，你的血，哦，主啊，在十字架上，身体被破裂，打裂的这个身子，破裂的这个身子流出来的血，主啊，我们打开我们的灵人，我们打开我们的全人，哦，主啊，你的血流到我们的血液里面，为我们大换血，哦，主，谢谢你。
下你的爱过来，降下你的爱过来，再一次为我们施洗。
主啊，我只要你，你最重要，我只要你。主，我只要你，耶稣，我只要你。
我们是不是可以每一天跟主有一个固定的一个时间，哪怕5分10分都好，这个时间定时定点，耶稣就像天起凉风一样，耶稣在那个时候，主会在那里等你，不管有感觉没感觉，耶稣求你的宝血流进到我的心中，让我的灵魂苏醒。主啊，我需要你的恩典，需要你的恩典，跟你立下这个生死盟。住在枝阳姐妹，住在翠莹姐妹身上的主，我也要，主我们也要，主你是真实的，主啊，求你帮助我脱去我身上的虚谎，脱去这我身上的这个假人，我自己都没有办法的，趴在地上没有办法爬起来的，但是主，爬也要爬到你的面前。我跟你约定一个时间，弟兄姐妹，跟主做这个祷告，跟主做这个祷告。我能够付上代价，你再一次擦亮我的眼目，主，我心所追求的乃是神自己。主啊，我妈妈对你的认定，这样子的一个爱情，这样子的一个亲密，主也传承到我们的身上，甚至传承到我们孩子的身上。主啊，我们要，主啊，愿你心腹的灵不住的牵引我们的脚步。主啊，没有遇见你，我们不离开王的内室。主，谢谢你。
的信息当中有一段特别说到，马蒂娜牧师对 莉莉师母说，再怎么样爬都要爬去，所以当他赞美的时候，只要那个忧郁的诠释、厌食的诠释就从他身上完全的脱落。我们的智央姐妹在神经衰弱、在失眠的情况之下，也都是来到聚会当中被医治、被恢复。所以 我的灵里有个很深的负担，我真的想对在湾区线上的家人们说话，我真的诚挚的跟您说，明天的聚会您一定要把握住，这是一个机会，这是一个机会，是一个病可以得到医治，生命可以突破，你可以经历到神在崔莹姐妹身上所做的，神在智央姐妹身上所做的这样的一个见证。借着我，真的我愿意来到神的殿中，见证可以复制见证。阿们。所以家人们，我们也可以像马蒂娜牧师一样，我们也带着这样的一个权柄，回到我们的小家，对我们的小家人说，明天你一定要来，你明天一定要来。正像妈妈今天所讲的，因为我们是神所拣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神极其荣耀的儿女的一个聚集，这是神的众子荣耀的一场的聚会。阿们。所以家人们，我们带着一个祝福，就说，主，我在这里，我不但寻求我这个人被爱，我这个人的恢复，我过去的一些的软弱，我的失望，我可以被医治被恢复。但是我们也可以像智央姐妹说，从今天开始，我成为一个国度的代祷者，我为我的小家来祷告，我邀约我的小家长，邀约我所爱的弟兄，邀约我所爱的姐妹，来来来，明天3点这里有等候神聚会，明天神的荣耀、神的爱、神的能力、神的祝福，在安静中的大能，在我们明天等候神的时候就开始。阿们。我们带着权柄，带着爱，也带着能力，回到我的小家当中说，你一定要来，因为我们明天是一起同得荣耀、同得祝福、同得恩典、同得神大能的时刻。而且明天3点是我们智央姐妹要在等候神，我常听到见证完我的祷告就是，主啊，你怎么坐在他的身上，你也坐在我的家中，你怎么在他身上所成就的应许和命定，主你也加倍的成就在我的里面，因为我加倍的渴慕。阿们。或者你知道你的小家谁有他有这样的一个状况，他的婚姻非常的有挑战，你知道可能他多年的祷告一直没有蒙应允，他可能一直很渴望能够他的亲子关系能够被恢复，你真的觉得，哎呦，他的婚姻真的充满了太多的挑战，你跟他说，来来，我们一起来等候神，来看我们真的会像做梦的人一样，神为我们成就了大事。阿们。
在飞。
上如坐骑，因为爱情自一般坚强，几分如阴间般残忍，如此深爱终睡无法熄灭。我将不将你放心上如阴间，待在悲伤如坐骑，爱情如此一般坚强，几恨如阴间般残忍，如此深爱吹无法熄灭。你极限的爱强烈多心，全属
说时间已经很晚了，真的已经非常晚了，已经十点了。但我真的要说一句啊，今天在妈妈的信息里面有说到一个场景，就是我们走到内室，好好让神，让我们的良人好好的抱抱你，好好的抱抱你。可不可以就在今天晚上你回到家中的时候，就在你睡前，你准备要睡觉的事前，你就留个15分钟或20分钟，你就把那个时间留给这位良人，就说主，我就来享受你的宝宝，我享受你要与我同在的时刻。就在今天晚上睡前，我一定要留下一个时间，就专属我与你，你与我相处的一个时刻。我们把这样的一个恩膏，也把这样的一个同在带回到你的家中，甚至带回到你的卧室。就在睡前的时候，主，今天我一定要享受到你对我的抱抱，你对我细腻的说话，你轻声的在我的耳旁对我说你对我的爱。今天晚上好吗？我们就带着这样的一个祝福回到我们的家中。所以我们明天3点见，我们在等候神当中遇见到神的自己。祝福家人们。